共会、哦、前面的三圣共会主要就是声闻跟缘觉或是独觉 这一类修行者、哦、他们所观察的对象、哦啊、他们观察什么？就是五蕴身心，五蕴身心可以吗、哦、那大圣也是要观五蕴身心，比如说《心经》不是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他还是在观五蕴，对不对？好，好，那在这边老师就做一个对比，比如说他这边就讲说，如果说三圣共会的观境是进取诸身，就是我们的身心，那么大圣不共会的观境就遍于一切无尽的法界，也就是菩萨除了观五蕴身心之外，他还观一切重重无尽。这边的法界就是可以用宇宙了，宇宙种种的在这一些法，那 也就是说要广大无边。那这个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让我们心量能够广大，看到一切众生的这样的一种相状，那这个悲心它才会醒，更强，对不对？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关联性。好，虽然遍观一切，而主要还是着重于自我的身心。好，也就是在这边的自我的身心，就是着重，就是以自我的身心观察为基础，然后再往外扩散。也就是自己的身心如此，一切法都是如此，一一的去确认、哦、那这样的一个智慧跟这种心量，那是无量无边的了。跟声闻它虽然也可以用道理上去推知说、哎、一切法应该也如此、哦、但是这个菩萨他不只是推知，他是一一的去观察，那样的一个心量跟能量呢，又是更广大的、哦、好，所以遍观一切，主要还是着重自我身心。在大圣经中，往往从自我身心的观察，推扩到外界无边有情、无边刹土、万事万物、哦、所以还是从我们的身心开始的、哦、可以吗、哦、那这样的观境如般若经立法明空所表现的意义，教之二圣当然广大多了、哦、所谓的立法就是经历种种的法来说明空的道理，也就是要观种种的不同的佛功德啊、哦、在般若经它有好几类的这一个观的对象，懂意思吗、哦、也就是透过一一法的观察 来了解到空这个道理、哦、那这个是般若经里面所说，那跟二圣的比较那当然是广大，就是以这个所观境来说、哦、所以菩萨的证悟法性也比声闻彻底、哦、这边也是旧的版本、哦、这个底啊、哦、彻底，这个是底部的底、哦、好，大家明白，可以明白这个差别啦，就是当你心量能广观一切，你证悟的法性那又更深彻了、哦、跟以自我身心观察而了悟的这个法性，这一种 怎么讲，深澈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懂意思吗？值是一样，但是那种程度不一样。哦，好，二圣的四谛是有量的观境，那大圣无尽，大圣的尽诸法界是无量的观境。哦，所以大圣能够究竟佛道，遍觉一切。而这个小圣就是指声闻跟独觉，只有但证偏真。哦，什么叫但证偏真？它跟这个佛菩萨的一个差别就是，佛能够知空，也能够知有。哦，明白了、哦，那声闻它只是处在这种知空的一个状态，他不想再知有，明白吗？哦，可能不太明白，没关系，因为声闻他是这样，他体悟到这一些诸法。我们讲一个故事好了。哦，这故事是记载在《华严经》，但大智度论讲得更生动。这是同样一个故事，但是大智度论有很生动的描述，就是菩萨修。修到那《般若经》讲第七地，在《华严经》讲第八地菩萨。这个时候呢，菩萨就了悟到原来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哦，之前那边努力在那边救度众生，这时候突然发现原来如幻如化，心就止息寂静了。懂就有点类似这样，我们这是个譬喻。比如说我们在梦中被人家追，啊，很紧张，满身大汗。后来发现这个原来是梦的时候，我们就哎呀松了一口气。哦，那种紧张那一些东西都消失了。哦，所以菩萨他彻底了悟到一切法如幻如化的时候，身心就进入这种止息的状态。那这种止息状态是一个非常美妙殊胜的状态。菩萨说：“哎呀，太好了，我就处在这个状态就好。以前那些什么要去度人啊，累得半死，算了吧，那都是假的啦。哈，因为如幻如化嘛，哈，都是假的。哦，而且是也蛮累的啦。哈，我那时候就好像就是身心就处在一个休息，就是好，终于得到一个休息的一个境界。”就希望就永远休息下去了。那这时候诸佛就出现了，哦，就摸他的头，哦，但里面有他那个经文的一个叙述了。哦，那我们这边用一种比较戏剧化的这种描述啊，佛就说：“傻孩子，呵呵，你还没到我的门，这种佛功德你都还没有具足。哦，赶快再继续去度众生啊。”哈，也就是说但证偏真，就是他只了解到这个诸法的道理，处在那样的一种极静的状态，他就没有要再更进一步了。哦，那佛出现就告诉这个菩萨说：“那你也才刚刚体验到这个诸法实相的少分呢。”哈，我们才是完全清清楚楚的体悟到诸法实相，你这还是少分，我们的功德你都还没具足。哦，所以赶快再起来工作了。哦，那这时候菩萨就想起他的本愿，他本愿是要度一切众生，怎么可以还没成佛就休息了呢？哦，所以那个偏真大概就是类似他就想要休息，处在那一种体悟真理的那一种极静的一个状态。哦，那菩萨呢，他还能够在从这样的状态再出来，再对这个诸法实相再更深彻的去体悟它。哦，然后跟佛一样的一个一切智了悟一切。哦，这样清楚了啦。哦，偏真就是那个菩萨就想要休息了。那能够骗一切，就是 从这个休息的状态再出来，再进一步的去修学佛所具足的功德，然后成就佛果。好，那这边就谈到唯识的说法了。那唯识这边是从发心不同、观境不同的角度来说。那刚刚是讲观境跟证悟的差别，这边是讲发心。那唯识家说呢，声闻出离心切，他很急着要解脱啊，心切嘛，很急，急求自我解脱，故直从自己身心观察苦空无常而了结束这一种轮回生死。这个了就是结束了，做个了断，有没有了啊？这不是了解的意思哦。我们今天做一个了断，就是做一个结束。那这个生死是一种延续、相续不断的这种轮回。好，但是大圣呢，他慈悲心重，所以发心不同，他只是想早点解脱，那就以自我身心就能够达到了。但是菩萨呢，他慈悲心重，处处以救度众生为前提，所以他的观慧呢，不能局限于一己之身，必须遍一切法而转，以一切法为所观境。遍一切法而转，就是去观啊，遍一切法去观察。好，那大圣经论呢，因观点不同所揭示的或重此或重彼，对于观慧的说明有详略之分。不过综合各大圣教典，事理真俗二方面仍然是普遍存在。所以这边的观境呢，有事跟理，或是真跟俗这二方面。事就是事相啊，他配合，应该是配合俗，理就是这个真理，那他配合真，可以吗？事理真俗，看一下导师的说明。在事相的观察，从因果善恶、凡圣前后事等基本观念，更扩大到大圣圣者的身心无量无数庄严佛土，都是观慧所应见的。那学佛者最初如何发心修行，如何精进层层转进，以及须若干时节才算功行圆满就近成佛，这一些种种的过程，就是菩萨广大因行的说明。那这个是大圣教典很重要的一部分。那这个是事相的观察，所以事相观察呢，刚刚讲到因行，对不对？菩萨的因。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佛的果。佛有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功德，譬如现种种身，说种种法，以及佛的究竟身相、究竟国土如何庄严圆满，这些也是菩萨要去了解、要去知道的。菩萨的特殊因行与佛陀的究竟果德，是大圣经论主要内容，也是大圣观慧的甚深境界。这个境界呢，就是甚深的对象。在佛教在谈境界的时候，大家要留意它的文脉。境界其实就是我们要了知的对象。比如说这个 色声香味触法是六根的境界，有没有？有听过这种讲法？六根的境的范畴，境就是境界，就是范畴了，就是你眼睛你有活动认识的一个范畴，你就只能在色法上面认识，你看不到声音声尘，听得懂吗？这个境界就是你认识这个能够认识的这些感官器官所活动的范围，叫做境界，其实就是对象了。好，初学菩萨行，对这些甚深的这些对象境界，只能信仰养性，只能以此为当前目标，发诸身心求希求取证，真正智慧现前，即是证悟法性，成就佛果。所以了解到这一些呢，它可以有这样的一种作用，就是发诸身心，对不对？你怎么样想会有修行的动力，你就是要去了解这一些事情，才能够产生动力。好，所以刚刚都是事项的观察跟修行，那再来呢，就是就近理性的体证。而这就近理性的体证着重一切法空性，那这一点呢，跟这个小圣的会有两点不同。第一个，声闻的证悟法性是由无常而无我而即灭，依三法印次第悟入大圣观慧，是直入法空诸法空即门。这个会不会有点抽象啊？怎么样直入呢？这个三法印的次第悟入，大家知道就是无常嘛，对不对？生灭变化，然后条件和合而有无我，对不对？然后透彻的了解，然后体悟到去这个执着的仔细体悟到涅槃寂静，这很比较容易明白。那什么叫做大圣观慧直入诸法空寂门呢？这边举一个例子，这是导师说般若经就是直入诸法空寂门。般若经怎么教我们怎么观呢？这边讲一个故事啦，这也是般若经的一个经文所描述的一个情况。那它其实就带出这一种所谓的直入诸法空寂门的一个意象，一个概念。那《般若波罗经》在小品的开端呢，佛应该是先放光了，一般大圣的经典都要先露两手，然后再开始说啊。小品好像没有放光，大品才有，还要微笑，佛微笑。大圣论还有一大段的这个内容在谈佛为什么要笑，笑什么？好，那在小品里面就佛就跟须菩提说，跟这些菩萨讲般若波罗蜜。结果呢，须菩提说，什么是菩萨？什么是般若蜜？我都没有看到，你要我怎么讲？要怎么跟哪什么人讲？听得懂吗？也就是那这样讲完之后，在导师的书里面，他说这样看起来好像在跟佛唱反调嘛。那佛说啊，你讲得太好，你已经在教佛萨般若蜜，明白了。也就是说，不管什么东西，它都不可得。你当讲一切法都不可得，然后你就能够从此体悟到这，就是离执了。 不可得，你就能够去除自己内心的这一种执着，而当下体悟到涅槃寂静，这个叫做诸法，一切法都不可得。从这个不可得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切进，你就什么都不可，没有执取了嘛，而破除这个执取的心，而体悟到寂静，可以感受到吗？反正他没有跟你讲什么无常、苦、无我这些，没有。他就是说，你要我讲般若波罗蜜，没有什么东西叫做般若波罗蜜啊！你要我跟菩萨讲，那什么东西叫菩萨呢？也没有这种真实存在这种法。那佛，你要我讲个什么空气？不是开玩笑啦，就是你要我讲什么呢？那听得懂就误入诸法空寂嘛，就一切法，意思就是一切法不可得啊！那他的一个道理还是因缘和合的嘛，只是说他没有从因缘和合这样的一种生灭变化来谈，他就直接说不可得，那你就能够体悟到，就有点类似就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有些人听到他就内心就哦，原来一切都是不是真的啊，都不是真。那你若要讲不是真的道理呢？但又是从生灭因缘来谈的啦，但有些人一听到这种跟诸法空寂相应的这些内容的时候，他就能够契应到。大家明白吗？再讲一个例子好了，就是这应该是以前一个朋友他的一个情况了，就是因为就是他这一个玩股票了，玩股票，然后呢，就是因为玩股票就是会有这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嘛，波动，就有这个消息就传出来了，就好像这个他所买的那一个要开始跌，可能要崩盘这样子，要崩盘，那他就开始这一个内心就非常的焦虑，非常的焦虑。突然呢，就是他突然发现说，哦，原来这个消息是假的，他那个内心的焦虑顿时就怎么样消失了，他就体验到那内心的平静了。就是说，当你听到一些事情，你内心对他那一种染着，一直挂着他，一直抓着他，开始焦躁的那个东西，突然你发现他是假的，听得懂吗？好，假的，他就突然那心就松了，有没有？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听到某个道理之后，你能够马上知道说，哎，你内心执取那个东西，突然你发现它不是真的，你的那个执取的心突然就止息了，空寂门，可以啦。反正他就不是从无常苦、无我、无常无我这样，然后达到涅槃寂静。这大概就是植入诸法空寂门，就是在讲诸法的一些特质，直接讲它的特质跟空寂不可得这一些相关的这一些教导的时候，你心就可以跟这一些教导产生一种，你就知道这是什么道理，你内心就有感触，哎，对，不可得， 哦，你内心就能够直接体悟到那种寂静，大概是这样。这个是立根的啦，哦，一般都还是要从无常，对不对？然后无我，然后顺入涅槃。那如果是直入空寂门，这是立根的，哦，少数的。好，这边导师提到，这个大圣本着这一究极理性，说明一切，开展一切，与无常为门的二圣观境显然是不同的。经说苦等不可得，即是曰此究竟法性而说，所以不可得这样的一个道理。在大觉大师他的这一个回忆录日记里面呢，啊，他讲到他有一天他不是去月藏吗？有没有月藏？然后他就读般若经，先读那一个初会，啊，他大概读了大概一两个月了吧，啊，那身心慢慢就沉淀下来的，哦，经过一两个月这样，每天就这样子阅，哦，就去读。他说呢，突然他读到一句经文，哦，一切法不可得，哦，乃至有法更胜于涅槃也不可得，哦，这个等一下我找一下，哦，这是太虚大师他自己的描述了，哦，是在我的宗教经验，哦，这件事情他在两个地方讲，一个是在他的日记他写到这件事，还有他有一次这是公开的，他自己在公开的场合，对，他在29年2月在舍卫国，他去印度舍卫国，你们去过吗？现在只剩下那一些砖块而已了，哦，出土，嗯，我们还在上面吃东西，不好意思，哦。他说他当时找不到月藏的头路，就是方法了，哦，头绪，就是他们当时的白话了，哦，就一当时有一个老参也在里面，因为他那边东翻西翻看一些想看的嘛，禅宗语录，那边有个老禅说，你月藏不能这样子，你要从第一本开始看，不能这边翻来翻去找自己想看的，这样你看不出什么名堂，哦，所以他就依他的话，从大藏经最浅的大般若经看起，他阅的应该是龙藏，哦，我们现在大圣上第一本是阿含部，如果看阿含部可能就没办法开悟了，就是他可能也没办法读到这句话，哦，好，就从般若经开始看了个把月，大概一两个月，然后身心渐渐就安定了，沉静下来，哦，400卷的大般若就是初会还没有看完，有一天呢看到一切法不可得，乃至有一法过于涅槃者亦不可得，他说身心世界忽然顿空，但是没有失去知觉了，反正他就跟这句话突然心就相契应了，哦，当然这个不是开悟了，这个还只是所谓闻所成慧或思所成慧的一个层次而已了，哦，就类似就是他讲到这句话他就突然进入那一种身心世界顿空的一个情境，哦，然后在这一刹那的空觉中，没有我和万物世界的对待， 一转瞬间，明见世界万物都在无边的大空觉中，都是没有实体的影子一般。哦，他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啊。哦，好，他说经过两个钟头呢，起坐后人觉得身心非常轻快恬适，就是很舒服，在二三十天中间都是如此，它能够延续二三十天呢。所以它是很强而有力的一种宗教体验。然后呢，大般若月后改看华严，觉到华严刹海宛然是自心的境界，就看到那些经文，内心就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境界了。哦，默不空灵活泼，或者是从内心就升起那样的境界现前。哦，文字变成是一种好像是真实的一个影像出现这样。那从前所参的禅话，所记的教理都融化无痕。什么叫融化无痕？就是已经通透了，大概一直通透了啦。哦，你还有隔碍，就不了解就还有障碍嘛，它是通透了。哦，但是它发生一件事，他说从前记忆力很强，只要用心看一遍就能够背诵，他有这个天分。哦，但从此以后呢，变成理解力强而没记性。哦，是很奇怪的一个变化。哦，就是以前记忆力很强，但经过这一次的变化。好，那日记里面有讲到这一次经验之后，他就开始近视了。很奇怪的一个身心的一个过程。好，好，那这边主要是要说明，就是就是我们不该不是说就是究竟法性嘛。哦，不可得是约这个究竟法性而说，也就是说大圣从空寂性门入，有没有直入诸法空寂门？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入空寂门的体悟诸法实相，那是更深刻。刚刚那个还不是。哦，是导师说类似开悟的境界，那已经很殊胜了。哦，就以前你不懂，你现在都懂了，很奇妙。嗯，好，好，大圣教典依据所证的观境，安立的种种名字，如法性真如、无我空性、实际不生灭性、如来藏等。哦，实际是什么呢？哦，你这个人很实际。不是，实际也是真理的一个名称。哦，怎么理解呢？就是这个实际呢，就是际就是边际最高处。哦，实是什么？真理，真理的究竟处叫做实际。哦，真理的这一个最高的究竟的一个的这个究竟处。哦，就名为实际。哦，不生灭如来藏。哦，那如来藏是什么东西？就是众生跟如来都同时具备的这样的一个法。哦，它是什么？真如啊，反正法空性啊，反正这些都是义名啊，可以吗？有些经总结起来，一切法无自性空，不生不灭，本来即性，自性涅槃。所以都是一切法，对不对？哦，自性空，不生不灭，本来即性，自性涅槃。所谓自性涅槃就是什么？本来就是这样的状态，自性。哦，这跟我们一般在 讲中观要破的那个自性概念不一样、哦、这个自性就是本来如此、哦、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一切法是本来寂静，本来就是自性涅槃、哦、所以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嘛，一切法我们看到就是生灭、哦、生灭都是假象，极静才是真相，因为那是体悟真理时候内心对一切法的经验或是所谓的认识、哦、那这个才是真实的，还没有体悟诸法实相之前所经验到的这都是假的，体悟真理时候所经验对 诸法的这个认识，它是一种极静的一种经验，那这个才是真实的所谓诸法的这一种真相、哦、所以极静是从这样子来的，其实还是新的状态新的认识，我们所用的一个语词都是心感受到什么那个东西就是什么，对不对、哦、这个那明白吗，这都是从认识一个法是什么状态，都是从心到底接收到什么表述出来的嘛，对不对？明白了哈、哦，好，好，或说一切众生本具法性，是常是恒，是真实、哦、那中观论说一切法毕竟空，自性不可得，也是阐释这样的一个意义。什么意义呢？哦、就是法性啊，哦大圣的这样的法性、哦、好，第二个，所以前面第一点谈到声闻是次第的，对不对、哦、无常无我涅槃寂静，大圣是什么？直入空寂，对不对？那这个直入空寂怎么直入呢？就是对于这一些诸法实相的一些相关的教导，比如说不可得，对不对？那你直接契悟到，你不是从无常无我然后才到涅槃，你不可得就马上就寂静了，对不对？ 好，那第二点呢，就是声闻重于自我身心的观察，对外境事不大注意，只要正知身心无我无我所，就可以得到解脱、哦、但是大圣他要广观一切法的山河大地等等、哦、那大圣就不然了、啊、龙树所开示的中观修道次第，最后虽仍以观察无我无我所得解脱，但是在前些阶段呢，菩萨却要广观一切法空。所谓得解脱，就是从凡夫的状态，然后得到就是获得圣者的一个状态、哦、也就是我们要开悟或是断烦恼，都要去我执离我执、哦、也就是先最后还是要归收缩在身心的一个观察，而破我执、哦、但在这个阶段呢，他要广观一切法空，这边有没有矛盾呢？前面不是说我们广观一切法要从身心开始嘛，对不对、哦、那这个是广观一切法空，它是从自我身心开始，然后去扩大，对不对？所以从自我身心是开始的那一点、哦、从开始的那一点到证悟那一点，中间是要广观一切的，明白吗、哦、所以没有矛盾、哦、好，又如为是的这些修行者呢，他认为呢，众生执着外境的实有性，他这一种是错误的根本，也就是骗计所执自性，因为错误的认识，然后所产生对 对这个诸法一种带着认为它是有自信的一个法的一个认的一个理解。所以他的唯识观呢，它是以体悟平等空性的原成实为究竟，所以观外境的错误，什么叫观外境的错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外境啊，都觉得它是真实的存在，对不对？那唯识告诉我们说，哦，不对，它是心的显现，它是你内心的一个显现，它不是存在于外面的，哦，大家相信吗？大家没办法相信，哦，那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从禅定的经验来的，听得懂了，哦，因为在禅定的经验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取一个相，然后我们在禅定的一个境界当中，它的相可以随我们的心变大就变大，变小就变小，明白吗？好，我们取一个境，对不对？好，好，然后入定之后，我们可以对它开始放大缩小的，那你说它是真的还假的，还是你的心所变现出来的？在他们经验，他觉得这个就是我心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当然是我心变出来的。好，那你平常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一种经验？对啊，平常没有这个经验，但是禅定有啊。那哪个才是正确的？当然是禅定那样的经验层次所认识到的比较正确嘛。在他们的这一个经验，平常善乱心的错误是很多的嘛。哦，让我们心力集中的时候，哦，我们才知道，哦，原来这个东西它可以随我们的心去改变的。那他就领悟到说，哦，这些法都是心的一个显现，可以听明白了。那另外你还有一个譬喻，就是同样一个东西，不同的众生他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你说它到底是什么？你都是你心看到是什么就是什么。这在唯识二十论里面就提出这样的一个例子，他说这个水啊，佛经里面说这个水呢，天人看像琉璃，对不对？人看就是水，恶鬼看到是什么？是脓血嘛，对不对？啊，到底这前面流过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每个人看到是不一样的，是吗？所以这证明一切都是你的心的一个显现，你认为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哦，那到底有没有这个东西呢？其实他不太谈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的真相只有佛才知道。但是你看到，你就是你什么样的众生的状态，你就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你就看到脓血，对不对？哦，看到琉璃，看到水。那它是真的吗？你看到是真的，不是，是你心的一个显现的。所以他用这个例子要破除什么？你现在所看到都不是真的。当你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心境的时候，你又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好，那到底它存不存在于外面？你心变，它就跟着变，那它其实是你心的一个变化所显现的一个东西的嘛， 所以这些东西是存在于你心的，而不是存在于外的。所以这个要破除什么？你对外境的一种执着，你发现原来就是心了 我心一变，它就跟着变，那能有什么好执着的？从这样的一个教学去破除对外境的一种执着，那这个是唯识的一个方法。好，那他虽然以这个证体悟平等空性圆成实为究竟，但是未证入此究竟唯识性之前呢，总是先观察离心的一切诸法，空无自性，唯识所显，或者唯识所现。所以净空是有，对不对？净不是真的，是你心的一个显现出来的一个东西啊。由于心外无净，而引入净空心即的境地，这个认识一定都是成对的。你一定要有净，你才能够有认识。那你净不可得的时候，心就会的那一种错误的一种扰动，它就会止息了。这是唯识的一个关系。好，大圣不共会约四项方面，除了生死世间的因果业报、身心现象，还有菩萨的行为，就是因行，还有佛果功德等等，都是他的观境。以此世俗观会的信解，再加以法无我性、法空性的圣义观会，依文思修不断修习转进，最后乃可证入诸法空性，也就是真圣义地。所以这边有两个层次哦，我们要先对世俗，以此世俗观会，然后对这一些因果事项呢产生信解，很重要哦。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你后面的这一种法空性的圣义观会，它没办法成就的。这个是中观唯识都这么，都有这样的一种二谛的一种教学，哦，所以大家不要去小看这一些因果事理，你对它没有一个深彻的信解呢，你心有疑，你就没办法产生有力量的智慧，哦，你要对它信解，然后心能够比较稳定，才能够产生法空性的圣义观慧，这很重要。但一般大家都忽略这一种世俗观慧的信解。那世俗观慧的信解，其实它带着一种所带出来意涵，就是戒定慧的戒，因为重要是因果嘛，对不对？你这些因果你深信之后，你可能对有些事情你还会痒痒的，对不对？会想要不该做想要做一下。但是当我们有这一些这种深刻的身心因果的时候，我们心就非常的一种坦然稳定，这些你连想都不会想去做。懂意思啦，就好像有些人他不吃油炸的，那这种不吃油炸有两个，一个是眼睛闭起来很想吃，那这个是功夫还没到。有一种就是因为他吃油炸之后曾经经历过很痛苦的一个经历，所以他很清楚这个东西吃的会有什么结果，所以他连想都不会想吃，懂意思啦。对，所以我们对这种因果事理这种深信， 要达到这样的一种信念，你看到你连心都不会动，不会心动，不会，你听得懂啊？你这样的这种不会心动，你当然心就能够极定嘛，对不对？但就容易产生这种智慧的这种观慧产生，所以大家不要就是想说啊，这些戒啊，一般人啊，不会修行的才需要，会修行的直接啊，观诸法无自性观，观不出来了啊，你心都不清净，你怎么去观呢？啊。这边讲一个故事，因为我们时间快到了，那这个故事就是 有些人他对这种世俗的这一种事项呢，他不重视， 他说他强调是对这一种法空性的一种把握跟掌握，那其实是不正确的。大家有听过田鸡和尚吗？你有听过田鸡和尚？这个是导师的书里面，导师说是太虚大师讲的，对，太虚大师讲给他听的。就是说以前呢，有一个叫田鸡和尚，什么？为什么叫田鸡和尚？因为他喜欢吃青蛙啊。人家说，那你这个修行人，你怎么可以杀生或者吃荤的呢？那田鸡和尚就说：“哦，我只要这个眼睛一闭，双腿一盘，一切都空了啊、哦，没有所谓什么杀生不杀生了啊、哦。因为大师说，般若经说，罪不罪不可得啊、哦，这就是要这个就是施罗波罗蜜了啊、哦。所以他就是说，他只要这个。”吃完之后眼睛一闭双腿一盘什么都空了，什么事都没发生。那太虚大师说田鸡和尚错了，你什么一切法都可以空，你为什么田鸡不能空呢？你听得懂了，你就是爱吃嘛，所以这个都是不对的了。真正你要修行呢，你一定要这个身口意跟你要这个体证的这个目标要相应的，你戒行清净，清净跟诸法实相，那也是一种清净的法。你戒清净，你才能够得到定清净，然后慧清净，一连串都是要相应的啦。你不可能这边不清净，你要得到后面的清净的东西。不相应的，所以这个世俗观慧的信解呢，它带出一种就是它比较是在戒学的方面，所以大家对戒学不要忽视，就是我们能够把握尽量去把握，比如说就是五戒这一些重要的戒行，所以你能够把握五戒，其实我们不太会受到诱惑了，是吗？不太会，就是你五戒能够守持的，而且能养成习惯，那我们心是不太会受诱惑，不太会受诱惑，心就比较容易寂静，那智慧就能够比较容易产生、哦、那这样在依闻思修不断的修习转进，最后就能够证入、诸法空性这样的一个境地。所以这边提示了很重要的修行的次第，世俗观慧对因果事理的信解，然后在这种出世的无我空性的一个观察，那你还能够成就、哦、好，我们今天先停到这边，希望这段时间所谈的这一些所谓的内容或者道理呢、哦，都能够让大家对佛法产生一种第一个正确的了解，然后第二个产生深彻的信念，就是这是正确，而且我们要去做，然后去达到它，因为它能够带给我们很多的好处、哦、那这样子慢慢慢慢的 我们就能够远离种种的灾难，因为我们心是跟清净的法是相应，跟杂染法不相，它就不容易跟我们有关联，那我们会越来越这个，在修行的道路上 会越来越顺利了。好，我们这一期就到这边，那下一期9月9号，那到时候再大家有空就再来，一起来学习这个慧学概说。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